多么感谢你，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来聆听你宝贝的话语，就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居所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仰赖你，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动工，你来光照我们，你来开启我们，你给我们更多的亮光，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认识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保罗他们本来是有自己的一个计划，他们按照自己计划是想在亚细亚那一带来建立教会，来传福音。我这儿一个图，我再把这个图拿出来，稍等一下。他们本来是想在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，但是神并没有成就他们的计划，而是把他们带到了欧洲，在欧洲呢建立了第一家教会，就是腓立比教会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保罗他们的原意就是在东边这一块那些地方，然后把福音展开，因为按照他们的顺序，那前面都已经打开局面了，那一块还是空白，所以他们想按照自己这样的顺序来逐渐的把福音在这边传开。但是圣灵没有让他们在那儿停步，而是把他们带到了欧洲马其顿这个地方，在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建立了教会。那在这儿建立教会，其实我们看到也不是那么轻松的，圣灵在做工，那么撒旦他也不闲着。让我们再次看到在这个灵界的背后啊，这两股力量一直在争夺这个灵魂。主耶稣是要借着保罗和他另一个同工叫希拉，然后在那一带把这个福音传开，但是撒旦一直在阻拦。那么撒旦是怎么阻拦的呢？撒旦他的狡诈之处啊，是让我们防不胜防。在十六章的第十七节，撒旦是透过一个行法术的一个女人，也跟着保罗他们，保罗走哪儿，他们跟在哪儿，他跟在哪儿。那么也在替他们说话，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我觉得这节经文，弟兄姊妹都把它记住，让我们真的有熟练的分辨。这就是撒旦的狡诈之处。如果没有分辨的话，我们真的以为这是也是和配合保罗他们一行来传福音的。但是这儿让我们看到，如果人不对，他说的再对也不对。今天我们听到一种声音，就说这个人啊，他不管是真的假的，他讲的是神的道，讲的圣经，讲的对，我们就听。不仅弟兄姊妹们有当中有这样的声音，甚至传道人也有这样的声音。我在想明确的指出一点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很看重的武汉教会那个骆传道。骆传道他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工人，他去传福音，但是他的教导是有问题的。他用一些错误的这些，已经用一些错误的这些异端的，甚至是这些假师傅的言论来教导姊妹们。当有一个传道人指出来的时候，他跟这个传道人马上就翻脸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他讲的这是对的，所以不管这个人对不对，那么他这样对的我就听。但是从这儿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撒旦这句话说的也没错啊，保罗他们就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们传说救人道这是对的，但是这是撒旦的狡诈之处。那么撒旦今天也使用这些假师傅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来混乱神的道。他们也讲圣经，似乎讲的也不错，而且口才还很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防备啊！神也告诉我们如何去防备啊，看他们的果子，不仅看他们所讲的，更要看他们所做的。那么这一招不成，被保罗识破以后，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这个鬼赶出去以后，那么撒旦又有第二招，那就是从外面来逼迫， 来把他们抓起来。保罗最后不得已离开了腓立比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种子撒下以后，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了主，建立了教会。这是第十六章。第十七章，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，安菲波利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出了腓立比往西南方向行的第一站，安菲波利，这个也在马其顿，在欧洲。然后到了亚波罗尼亚，他们在这儿呢，几乎没有停，到了亚波罗尼亚，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，到了帖撒罗尼迦就停住了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这个省的一个首府，马其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，那么首府叫做帖撒罗尼迦。这儿提到是保罗和希拉经过，好像是就是他们两个人，但是从十七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到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个提摩太也跟着。那么路加呢？路加其实可能就没有跟他们过来，留在了当地。因为从路加写这个过程，这个称呼就变了，是他们，没有是我们。那到了这以后，这以后呢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当时我们看到，在腓立比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，因为可能那儿犹太人比较少，只是有一些犹太的妇人。还有一些近前的外邦的这些女的经常在河边聚集祷告。那么在这儿有犹太人的会堂，当然给他们传福音带来了便利。那么保罗就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。那素常的规矩，那么就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他要守摩西律法。这是作为犹太人，即使信了主以后，要这个律法要守的。那今天也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要守安息日。而且一连三个安息日，他都到这个会堂里边，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。这里面出现了辩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多人不认同他们的这儿观点，不认同他们说出来的福音，因为他们传的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，就是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不认同。那保罗呢和他们辩论，这里面提到了辩论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可能。也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，要不要辩论？那么好多人说尽量不要辩论。那么我们要这个要根据圣灵对我们的带领，我们不要这个太死板，不要太多的规条，人为的一些东西进去。圣灵如果引导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胆量，给我们这样的口才，给我们这样智慧，那我们去大胆的去辩论。怎么辩论呢？是本着圣经。不是带着血气，本着圣经，在圣经里面去找答案，跟他们去讲解。那么他们利用这个犹太会堂聚会的时候，那利用这个便利的时间进去传福音，那么引起了辩论。辩论过程当中，他是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对犹太人直截了当。那么犹太人知道。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也知道这些信徒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所以直接了当向他们成名。怎么成名呢？那也就是这个圣经呢，在当时来说就是旧约圣经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许许多多的先知一再的预言将来的弥赛亚会是什么情况，会遭遇什么样的患难，也提到了要钉十字架复活。所以保罗就按照圣经当中的预言，现在应验了，来成名。耶稣基督他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。说我们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就他这个目标非常的明确，方向很明确。第四节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。这次辩论啊，其实如果是不放下自己不谦卑的话，往往会这个引起血肉这个血气的一些东西进来。那辩论的还有好处呢，就是能够让旁边的这些人能够分辨出来，能够知道对与错。但是辩论的对方可能因为最后被这些 真理所变到嘴上服了，心里面服不服，心里面变得更加的膈应，所以下面就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便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，前进的希腊人，那么这就是指的啊这些外邦人，这外邦人就是没有归到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这些人，往往圣经里面说敬虔呀、前进呀，这些外邦人。说不仅有犹太人来服从的保罗和希拉听了这二福音接受，而且还有一些没有归在犹太教里面这些敬畏神的人，外邦人。同时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传福音的时候，往往这些妇女是少不了的。今天也是，教会里边的姊妹多，弟兄少。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造就的一些市井肥类大获成群，松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，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。那么这些不听劝的，这些心里刚硬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他们说什么呢？因为心里嫉妒，那么本来想这些敬畏神的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加入到他们的犹太教里面，归入犹太教，但是不曾想保罗和希拉这几人来了以后，把这些人带到了他们那里，所以心里面嫉妒。那么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招聚，去找聚集市井匪类，市井匪类那就是为非作歹的这些人，那不是好人吗？你看这些，这是神的这些选民，是神家的人做的这些事，然后大获成群，和这些人联合起来，来松动煽动全城的人来闯进这个耶稣的家。耶稣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一个接待神的仆人的人。我从这儿可以看到啊，这些没有敬畏之心，没不是真正属于神，跟神没有关系的这些神的选民，包括今天的教会的一些信徒，他们在关键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和这些外面的势力联合起来，来对付主内的教会、主内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看到很多国内是我们层出不穷，几乎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这个政府联合起来，然后在政府跟一些告状，去迫害别的教会，迫害别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今天不少教会在干的事儿。他们就和这些存着嫉妒的心理、不认识神的犹太人一样的。过去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我们要小心。那我们作为神家的人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：我们不要到外邦人跟些告状。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，我们用真理去解决。我们还有我们的主，我们主是那至高至大的神，那是我们的王，我们到神跟前去解决。但是有的人就是在外邦人跟些告状，无论是一些信徒还是一些教会，都在这儿做。我们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分辨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是看果子嘛，看果子就看他所做的一切。如果一个教会的牧者就是这样做的，那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一个生命光景是不是神是不是真的呼召了，我们需要挂个问号。他是不是真的为神做事，我们需要挂个问号。然后闯进这个耶稣的家里边，这么多人合成的人，这么多人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，找不着他啊，神保守。咱没说他们到哪儿了，但是没有找着。那没有找着呢，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。那说明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人已经信了主了。那就把这些人就带到了地方官那里。然后下面说还叫说，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耶稣收留他们。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，说另有一个王耶稣。你看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告状是说保罗他们 是违背凯撒的命令，这个帽子该扣的不小。我们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，那些犹太人去把他交在比拉多手下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。这是摩格撒带的伎俩，这些人正是成摩格撒带手中所使用的这个工具。他们口口声声敬拜神，但是实际上在抵挡神，是神的仇敌。说他们是搅乱天下的，保罗和希拉以及提摩太是搅乱天下的，也到这里来了。说另有一个王耶稣，那么这个就是意思，就是凯撒你是王，现在他们不承认你是王，他们承认耶稣是王，这个与政治挂钩了。今天好多的教会也是善于使用这样的伎俩与政治挂钩，来讨好地方政权啊，特别是国内那些这些教会，搅乱天下。我这儿就认为他说的没错，虽然从他的本意这是一个扣一个政治上的帽子，但是实际上这句话说的没错，圣灵就是要搅乱天下的。为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的10:34，主耶稣当时就告诉这些门徒，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当时我们分享过，这个叫不是主耶稣故意，而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来成就救恩，来带来的一个结果，带来的一个局面，就是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有两股势力在征战，说这句话没错。今天圣灵就是要搅乱天下，让所有人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救赎主，让那些真正属于他的百姓把他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第八节，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，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个小事儿，这个帽子太大了，太重了，就惊慌了。但是这些地方官也不是一般人，没有受他们这样的耸动，他们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，所以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，就释放了他们。既然没有把保罗和希拉他们抓住，那么抓住这些人，那么现在就是让他们立一个字据来做一个保，不要再和保罗他们来往，不要再接待他们。那么最后就取了，说明耶稣和其余这些人真的立了这样的字据，然后就释放了。这我们能理解，耶稣和其余之人这是刚刚信主啊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信的主，那么软弱也是正常的，神也是理解的，我想神有怜悯。但是从这儿也看出了一个信徒的生命光景，这个信心还是不扎实，根基还不扎实。那么我们看到信了好多年的弟兄姊妹仍然是有这种情况，这个地方政权一逼迫，透过什么形式一吓唬，那不就不敢了。特别是前一阶段大家都经历过，说微信里面不能传福音的，微信里面不能赞美神的，凡是与神有关系的都不能在微信里面去发了，把那个神还用的拼音，与这个敏感的字都用的拼音。其实这是与这个耶稣我想没有多大的区别，不管是牧者还是信徒。但我们真的感谢神，神保守微信并不那样去做。我想他们当时一定会有这个想法，一定想那么做，但是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面，权柄在神的手里面。微信不仅仅是为他们服务的，微信也是用来传福音的，所以神保守。但是好多的弟兄姊妹当时就出现情况了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当时我在国内有一群，那么一个弟兄现在当时是群主，后来呢给我发微信说，刘弟兄你来当群主吧，我要退出，我怕那什么，是不是就很快就软下来了。 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是没有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个心智，一定会软弱的，一定会跌倒的，甚至是很难走到底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，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什么去信？有的人信主是真的是为了真的想上天堂，但是又不愿意背十字架。说不愿意背十字架的，那么可能就会像耶稣这样的信徒会这样说。我们不是说耶稣和其余的最后就走不到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通过这个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光景。耶稣他们是刚刚信主，但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信了很多年，从年轻时候信了七八十岁还是这个样子，啊，很可怜，求上帝怜悯。第十节，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。在夜间，他没有抓住保罗，那么弟兄们说明，虽然撒旦百般的阻挠拦阻这个福音的这个往开传，但是福音还是传开了。所以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几乎就是这么一瞬间，就好多的信徒信了主。所以这儿有弟兄们随即在夜间而没有等到第二天天亮，就把他们打发到庇里亚去，说明形势非常紧迫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地方官虽然放了这个耶稣的这些人，但是仍然在追捕保罗和希拉，他没有放手。撒旦绝对不会放手，他们一定会使出各种各样的招数来逼迫。所以他们在形势非常紧迫的情况下，在夜间打发他们离开，到了庇里亚去。我们看到这神的工人保罗，真的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效法的对象。保罗和这个希拉他们在这个腓立比的时候，是被贡达带着伤疤遍体鳞伤的离开了腓立比，到了帖撒罗尼迦。那么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是100多公里，160来公里差不多。所以带着伤一路上跌跌跌跌的到了帖撒罗尼迦，而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，就是两三个星期，然后这一次被迫离开，到了庇里亚。这是神的工人应该付出的代价，应该有的心智，一切为了神的事工，圣灵怎么带怎么走。我想夜间打发他们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到了这个庇里亚以后呢，也有犹太人的会堂，那犹太人还可能还不少。那么这个地方犹太人怎么样呢？说协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不像帖撒罗尼迦那么刚硬，他们领受了这个他们传的道以后呢，他没有急于去反驳去分辨，没有去逼迫，而是天天查考圣经，查考旧约，那么看一下保罗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圣经里边与圣经相符，是不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所应验的。说天天查考圣经做什么呢？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要晓得，要分辨一下保罗所讲的是还是不是。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，因为现在真的是网上太多的渠道，我们可以听到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神的道，所谓的神的道，但是听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是真的？而且有的听的好像是讲的对的，但是谁也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对，我们要小心。那么他们要知道，一定是知道保罗这个人，那保罗这个人他和他讲到这是不是合乎圣经呢？他们要分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经去分辨。 圣经永远不要放生。如果离开圣经，把圣经放在那儿，从来不去再翻动一下，就东听西听，这里面百分之百说明我们的这个灵面是有问题的。这不是夸张。如果连圣经的再不想去翻了，那么听最省事了，往出一放，耳朵有一打没一打去听，也不用想不想都无所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圣经放在手里边，经常又去查，是天天查考。他们查考的结果是多有人有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腊中国的妇女男子也不少，就外邦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你越认真的查，这个查是要认认真真的查，越认真的去查圣经，你越能真正的去相信主。因为圣经里面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他会开启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。那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，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，三章十五节怎么说呢？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说的提摩太，这圣经使我们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智慧。所以圣经真正的要认真的去查。第十二节，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也有希腊中国的妇女男子也不少。这个他们查考的结果，虽然这个比利亚的这些犹太人没有抵挡他们，但是十三节说，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。你看这个撒旦，当地他没有信息风浪来，他仍然来使用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，那么远地方他们去比利亚去抵挡神的道。这撒旦从来他不会休息，我们只要做神的工，他一定会抵挡。如果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撒旦对我们的这个抵挡逼迫，那我们这个信心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们不管走到哪里，总有一些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毁坏他们的这个事工。十四节，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。那么遇到这种逼迫，那么比利亚这些信的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。那么现在是保罗一个人去了海边，然后要去雅典，希拉和提摩太留在了比利亚。十五节，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既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这里来，就回去了。看来保罗不是一个人去雅典的，是一些其他的弟兄跟他一块去，把他护送过去的。那护送到了雅典以后呢，保罗就让他们回去向希拉和提摩太传话，让他们也去这个雅典。那么下面就是到了雅典，雅典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出现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，我们看到啊，神的工一直在向前推进，并没有因为撒旦的坏坏而停止。那么其实神也使用撒旦这种逼迫，让保罗不能够停留在某一个地方，而是这个城市传了福音，有信主的建立的教会，那马上就进入下一站。那么撒旦以为他的计谋得逞了，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神反而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。所以今天无论是撒旦多么狡猾，无论这些恶人恶者有多少，其实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。我们这些属神的， 王室神手里面的器皿，那些不幸的逼迫神的也是被神使用，最后是为了造就我们自己，造就他的教会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